那下面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得安歇与相安歇，得安歇与相安歇。现在我们下面时间题目是我们讲的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末后的这三节的圣经，是主耶稣一个伟大的呼召与宝贵的应许。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今天要跟各位思想这个题目，得安息与享受安息。什么人需要得的安息呢？有劳苦有重担的人。什么样的人劳苦而有重担呢？我们翻开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地要长出荆棘棘藜来不给你们效力。因此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离开上帝之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违背神的话之后，这个劳苦的和重担就落在我们人的身上。不管是劳身也好，劳力也好，或者是劳心也好，每一个人都有劳苦，每一个人也都有他自己的重担。学生有学生的劳苦和重担，晚上开夜车读书，有读不完的书，有写不完的报告，有做不完的实验。哎呀，学生劳苦重担。现在学生不但劳苦，不但读书劳苦，还要加上打工呢，劳苦。上一个礼拜三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我的女儿从 Oregon 打来的，在尤金。她说爸，我是美恩呐、啊，下面就哭起来了。我说怎么样啊？我想妈妈，想妈妈。为什么想妈妈？劳苦重担的时候特别想妈妈。学校的功课不容易念，打工也很做难，那些顾客不容易伺候，我要看他们的脸色，他在做 waitress。 然后呢，那个老板也不容易伺候，所以受了气回来啊，就打长途电话，劳苦有重担。做父母亲的呢，当然也有他的劳苦和重担呐、啊，对不对？做父亲的，要负责家一家的生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都不可缺少。哎呀，出去工作的时候压力很重啊，回到家来许多的问题很多。做母亲的呢，当然有她的劳苦和重担啊。哎呀，养一个孩子何等不容易啊，养儿方知良心苦，养女方知父母恩啊。怀胎从生一个孩子然后把他养大，你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费了多少的心血。不但养子，还要相夫，还要教子，还要现在的妇女有多少，还要职业妇女，外面还有一份的工作，真是劳苦又有重担，不容易。因此在这个80年代20世纪的时候，这个劳苦重担在我们来思想来，那就更真实。 如果说在2000年前主耶稣向许多的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那么今天这个呼召和应许在我们感觉起来就更真实更需要。所以虽然我们的生活方面进步了，我们的卧房这个颜色的美都配衬得很好，地毯也许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灯的颜色是柔和的，这个床铺是软软的，但是真正能够在床上享受到安息的人可不多啊。所以这个文明的时代，文明的病也特别多，神经衰弱，不能够睡眠，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人哦越来越多，你知道，高血压的人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有劳苦有重担得不到安息，心里有忧愁有挂虑。哎呀，我们在这里多少位，不但如此，还有多少的人家分两地的，分三地的，儿子在这里，女儿在那里，还有一部分的家人在大陆，还有一部分的家人在台湾。今天早晨我们带一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礼拜，在我们的中间，他说我有2个孩子还在大陆，你知道，他说我急得我的头发都为他们急白了呀。真的不只是你如此哦，恐怕有好多位也有同样的情况。感谢主，照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有劳苦，也知道我们有重担，因此他向我们有呼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来做什么？他有应许给你们安息，而且让你们得安息，享受安息。那我们思想，主耶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出这样的邀请和应许呢？是不是主耶稣他坐在宝座之上，主耶稣生活在王宫之内，养尊处优，没有劳苦没有重担，所以他才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呢？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耶稣说这话的背景是什么。假如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第11章全章，把它好好的读一读，我们就能够发现主耶稣讲这话的背景是多么艰难痛苦的时候讲了这样的话。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头一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们先要从第2节读到第3节，第2节到第3节，马太福音第11章，请你们不要把这个圣经关起来，一会儿我们还要看，所以你就把马太福音第11章一直打开的，第2、2、3、2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 OK， 我们就先念2、3、2节。如果我们要查看一下这两句话的背景，这两节圣经的背景，我们就知道施洗约翰本来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是一位先知，他是走在主耶稣基督前面的，为主预备道路的。他住在旷野里面，穿这个先知的衣服，吃的蝗虫野蜜，跟人特别分别出来，在那里讲道大有能力，所以好多人去听施洗约翰讲道，他就在这约旦河的边上讲道，有人听见以后心受感动悔改了，他就给他们施洗。那么正当这时候，有人问他说：是约翰呢、啊、你究竟是谁呀、啊、你是不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救主来到了？因为你有这么大的能力，耶路撒冷合称的人从各地各方其他地方的人都来到那里要听他道，要受他的洗。约翰怎么回答呢？他说：哦，你们不要弄错了，我不是基督。他就明明地说， 他说我不过是那在旷野的那个声音，正如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他说有一位在旷野里面预备他的道路，修预备那道路，修治他路的就是那一位。我是在旷野里面的那个声音，替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你们要信的对象不是我，乃是基督。我不过是走在他的前面，为他预备路的那一位。好了，过不多久，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约翰就说了，他说各位啊，我今天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过不了多久，有一位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一位就在我们中间，只是你们不认识他。他见证耶稣基督那一位是比他大的，是比他尊贵的，有能力的那位弥赛亚，是在他们中间来了。后来耶稣说要受他的洗，施洗约翰怎么说呢？他说哦，我怎么能够给你施洗呢？我倒要受你的洗呀，因为我就是给你解鞋带，我也是不配的。这是施洗约翰自己所说的话。然后他看见耶稣在那里行走，他怎么样说，怎么样见证的？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位行走的，他乃是神的儿子，是神预备给人作为活祭的那一位，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你们要信靠他，这一位才是。这是施洗约翰做的见证。但是现在怎么样啊？现在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因着传福音的缘故，因着他责备了一位名叫希律王的，他娶了他自己的弟弟的太太做媳妇，所以施洗约翰责备了他，他就被下在监牢里面。在监牢里面，他就想说，哎呀，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一定会来救我出监牢。等了一天两天，一月两月都没有来救他，他怎样啊，心里开始疑惑了。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他说你究竟是谁呀？我们等候的那一位究竟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哎，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读起来不感觉得怎么样，但是在当时的主耶稣听起来，那心里非常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好的朋友开始对他有疑惑，那一位曾经指着他做见证的，那位替他预备道路的先知，现在疑惑他的身份，究竟他是不是神的儿子，究竟他是不是弥赛亚，究竟他是不是救主，遭人疑惑。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被人疑惑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味道？特别是被你最好的朋友、最亲的人疑惑你的时候，哎呀，那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基督说这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在心里难过、被人疑惑的时候。他受过这样的难处，他也晓得今天有好多人同样会遭遇这样的事，所以他能够体恤人的需要，他发出这样的呼召。下面我们就再读一段圣经，看主耶稣怎么样做处理这件事。我们现在要读从第四节开始读到第十节。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有人疑惑他，而且是最亲密的朋友疑惑他，跟他在一起同工的人疑惑他，他怎么办呢？耶稣怎么做呢？感谢主，他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他体恤他的软弱，他说了几句话，他这样处理。第一件事，对那打发来的门徒们说，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说，就是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回去告诉他们，就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腿的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甚至于死了的人从死里复活过来，你们就去告诉他。感谢我们的主啊，他知道人的软弱，他体恤他。人在一个苦难当中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疑惑的心。他说你去，你们回去告诉我，事实胜于雄辩呢、啊？有哪一个人能够叫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死了的人叫他复活过来呢？这不正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才能够行这个事吗？告诉他们不要疑惑，从他所做所行的正是他就是救主。第二，安慰他，他说施洗约翰呢，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不要因我没有来救你，把你从监牢里放出来，你就疑惑我，你就跌倒，这样你没有福气。你要信，不但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你要信我，你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还要信我，那你就有福了，你信到底就有福了。真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祷告说，主啊，为什么你听他的祷告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你把他从那样的环境里面苦难中救出来而不救我呢？信，不因嫉妒跌倒的人有福了，他不会错的。如果他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们，如果他允许现在不来救我们，其中必有他的美意。所以他说安慰他，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给他盼望。第三呢，肯定他，他说朋友们呢，然后他就向大众说，你们以前到旷野里面去，你们去做什么？所以以前那些听施洗约翰讲道的那些人，现在还在主耶稣这个地方围着他听他讲道呢。他说你们以前去到旷野里面去做什么呢？你们是去看那风吹动的芦苇吗？当然不是嘛，去旷野看看风吹动的芦苇有什么样的意思啊？你们不是为那个去的，你们去看什么呢？去看那个好穿的那个柔软衣服，穿得很整整齐齐的那些过安逸舒适生活的人吗？当然不是，他们住在王宫里嘛，也不是为这个去的。你们去为什么？哦，你们是要去听先知讲道吗？对了，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比众先知当中的先知还大。什么？肯定他，他就是那一位先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当人怀疑我们的时候，当人不信任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啊？信任他。人否定你的时候，你肯定他。哎呀，主所做的真是美呀、啊！他没有责备他，没有疑惑他，没有说施洗约翰呐、啊，你为什么这么差劲儿啊？哎呀，你当初怎么说的？你当初不是亲自看见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吗？你不是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吗？你不是向众人说我不是基督，你就明明的说我替他解鞋带都不配吗？现在怎么搞的？曾几何时你现在不认我了，你怀疑我了没有？哎呀，感谢主，他真是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一位主，一句都没有责备，给他希望，给他勉励， 事实生于雄辩，告诉他你看我所做的这些事就知道我是救主，而且完全的肯定他，他就是那位。你肯，你若信那位是先知，那些听他讲道的人也应该信他就是救主。好了，虽然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感谢主，他能够给我们应许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给你们得安息。第二，我们再看一段圣经，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呢？16节到19节，马太福音第11章16节到19节，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是在得不到人的同情，反遭遇人的批评的时候，对不对？耶稣说，哎呀，我可用什么来比喻这个时代的人呢？他说，就像孩童们在那搬嘎嘎酒一样，孩童们在一起玩，你知道搬嘎嘎酒是台湾话，你也要听不？在一起耍的时候哈，玩的时候啊，小孩玩的时候，他说，来呀，我们现在开始办什么喜的场面，欢喜快乐，我们来娶亲吧。哎，开始吹笛跳舞啊，哦，小孩子就跟他跳啊跳啊，大家都欢喜哈。他说，你们不是这样反应，我向你们吹笛呢，你们都不跳舞。小孩子们又说了，哎，现在我们要办另外一个场合，另外一个场面是什么？捶胸举哀，哦，死人送葬的时候，小孩子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对不对？说现在我来向你们举哀，我来哭啊，你们就捶胸。小孩子也会哭啊，就装作哭了，啊，哭了。其他的，哦，哎呦，好难过。主耶稣说，你看，我现在向你们举哀，你们也不捶胸；我向你们吹笛，你们又不跳舞，是吗？不同情啊，不同情。主耶稣在那里忙着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怎么说？他说，这个人疯了，向他讲道他们不接受。所以他就说了，他说，你看，约翰来了，施洗的约翰来了，住在旷野里面，不跟你们一样吃喝，你们就批评他，你们说他是什么人呢？说他是被鬼附的，住在旷野里面干什么啊？天天在那吼叫讲道，这是被鬼附着了。他说，好，我来了，我来跟你们在一起，也跟你们一样吃，也跟你们一样喝，甚至于到税吏的家中去跟他们一起吃饭，你们又批评我了，你们说这个人呢是贪吃好酒的。你看，真的难过啊。当你得不到人的同情，人家又不了解你，而且反而加上许多批评的时候，你心情怎么样？哎呀，真难过。感谢我们的主啊，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能够还发出呼召来，他还能够说，哎呀，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也知道我们这些人会有时候会遭遇到不同人的，没有办法同情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甚至于人还批评我们，加上批评的话，你知道人要批评人呢，是一定有话说的了，有话说的。如果你穿得整齐一点啊，好一点，人家说，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就是赶时髦啊，是这个贪爱世界啊，你这个人怎么穿得这么讲究啊，这是表现你有钱呢，啊，你怎么你的钱都穿在身上戴在手上的啊，对不对？如果你穿得差一点呢，说，哎呀，你看这个人装穷呢，啊，我又不向你借钱，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干什么？ 你本来就是有钱人嘛，总是会批评的啊、哦。你吃得好一点，长得胖一点，就说你看这个人贪食好酒，心广体胖。四肢发达是头脑简单，哎，有话批评的。如果你长得瘦瘦的了，你看这个人干巴巴的，一点福气都没有。真的，人要批评总是有话讲的。还是感谢主，神知道他能够体恤我们，也会遭遇到人的误会，也会遭遇到人的批评。所以他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有神的智慧在心中的人，他认识约翰，也认识基督，他分别为圣出来住在旷野里面，是对的。耶稣基督来做罪人的朋友，为的是要救罪人，也是对的。所以他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不要因着人的批评，不要人因着人的不了解，我们就灰心就丧志了。我们坐在上帝的面前，做得对的，做得是的，感谢主，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不要怕批评。总是你在人中间做事，总是会遭遇到有人不批评。好，我们再往下面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弗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这是什么情况之下？是在劳苦工作而没有果效的时候，对不对？这里说耶稣在那几个城，在哥拉西，在伯塞大，在加百农行了许多的神迹，讲道给他们听，再加上神迹。下面一句话是怎么说呢？他们终不悔改，终究是不悔改。哎呀，我说这些人的心也够刚硬的了。这假如我们今天有机会听主耶稣讲一次道，哎呀，我常常想那多好啊。有时候我做梦都想，主啊，假如您当时在那个登山宝训讲道的时候，我在那里也听，那多好。主啊，如果是您，我看见您在那里一只那个瞎眼的叫他看见，那个聋了的一摸就叫他听见，那个瘸腿的叫他行走，甚至于死了拉萨路叫他复活过来，假如我也在其中，哎呀，那多好。但是你看见说主耶稣在那里讲道，上帝儿子亲自在那里讲和传，而且加上许多的神迹和奇事，下面说怎么样呢？他们终不悔改，终究不悔改，工作没有果效。你什么时候劳苦工作你看不到果效的时候，你怎样心里难过灰心呢？终不肯悔改。可是那个时代的人是如此，现在呢也照样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劳苦工作终不能悔改，我们心里就想说，假如行一件神迹奇事多好，可能他们就会悔改，他们就会相信。好多时候我这样自己这样想啊，这恐怕是乱想。我想说，主啊，当我见证您的时候，您就在我们中间显现出来多好。我说，当我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舍命流血的那个时候，主啊，您的十字架就在我们中间显活活的显明出来，被挂在十字架上，头戴荆棘冠冕，血流成行，手脚被钉。哎呀，我想当场人一定就立刻会信。 我说主啊，假如我讲您从死里复活，地大震动，木门滚开，天使显现，见证您就是复活的主，假如那一幕的情况在我们当中就显明出来，哇，一定有人受感动，基督徒是信你更深，爱你更多，慕道友个个悔改信主，受洗归主，多好啊。哎，我有时候会那样想哦。但是有一天我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的思想改变了。你还记得那里记载一件事，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对不对？他穿着紫色袍子，天天奢华宴乐。另外有一个人叫什么拉萨路，哎呀，很穷苦，浑身生疮，狗来舔他的疮。后来拉萨路死了，那个财主也死了，这一死啊，就把他们的分别出来了。拉萨路到哪里去了？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安息。那个财主呢，在阴间受痛苦，极其痛苦，在那火焰里面难过。他就求了，他远远的看见，他说：“哎呀，那个不是我以前在我家里讨饭的那个拉萨路吗？哎呦，他现在怎么那么舒适，那么好啊？”躺在那个亚伯拉罕他们祖宗的怀中想安息，他就呼求了。他说：“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呐，求你打发拉萨路过来，用指头尖沾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我在这里好苦啊。”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不能，这是不能的。”然后他就说：“这样好了，哎呀，我想起我家里面还有几个弟兄，他们都没有信。”他说：“求你打发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去向他们传，他们一定会信的。”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他们有先知的话，有摩西的律法可以相信，有圣经可以相信。如果他们不信先知的话，摩西的律法，他说就是有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信，也不信。”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的信建筑在哪里？建筑在上帝的话语上。上帝的话已经启示清楚了，已经写出来了，已经完成了。我们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就是在他的话语上。我们信上帝的话语有多少，我们就是信上帝有多少。不一定是在外面的形象、外面的情况、外面的神迹和启示。所以这些人，城里的人，他们终不悔改，不信主的话，也不信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好，所以正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主耶稣讲了这样的应许，感谢主。他怎么讲呢？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啊，你们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主耶稣有没有劳苦呢？有啊。他有没有重担呢？有啊。因为他经历了劳苦，因为他也担过重担，所以能够体恤我们这些有劳苦和重担的人。他跟我们不同的是怎样呢？跟我们不同的是，他在劳苦当中苦的时候还能够说甜的话，我们苦的时候就吐苦水，但是耶稣基督苦的时候还能够说甜话。哎呀，感谢主。他劳苦的时候还能够有多余的力量给赐给别人，还可以应许别人得到安息，这个就不同了。所以他说：“你们来，有劳苦的，有重担的，我尝过劳苦，我担过重担，我知道，我受过人的误会，我受过人的批评，我知道人疑惑是怎么一件事，我知道工作没有果效是一件怎么事，我知道劳苦重担是怎么一个味道。所以你们来，我要给你们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得安息。”这个劳苦重担也包括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忧愁，也包括我们的罪担，也包括我们心里面的有罪感、亏欠感、定罪感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人说：“哦，主啊，你是我的救主，您在十字架上为我钉十字架，就是要除去我这些 我有形的这个重担子还可以卸得下来呀、啊，但是在我心中那些无形的担子卸不下来、啊。主啊，你救我，我愿意把我这样的担子都卸在您的面前，我要在你面前领受安息呀、啊。所以每一个亲爱的慕道朋友，当你听见主的呼召，你来到主的面前，你向他祷告，你说主啊，不但我外面的这些劳苦和重担，连我心里面的那个痛苦，我的罪恶的担子，我也一起卸在你的面前，求您赐给我安息，得到安息。那么下面还有进一步，怎么呢？得安息了，我们有那个得安息的地位，有那个权柄，但是不一定享受到安息哦。有人得了安息还没有享安息，你买一个收音机在你家里面很好哦，那个音响很好，有长波有短波，哎，你得着那个了，但是你有没有享用它？你从来就没有开它，从来没有听过外面的消息，也没有享受那个音乐， FM 也有， AM 也有，你得着了，但是你没有享受。今天你我好多也是这样啊，弟兄姊妹，基督徒得了安息了，我们有得安息的权柄，得了，我们有那个地位可以得安息了，但是好多时候我们也劳苦重担，没有享受安息呀、啊，没有享受。说信了主了没有？信了。你有没有信心呢、啊？有啊。你有没有交托？有啊。你有没有祷告？有啊。祷告是祷告了，交托是交托了。哦，主耶稣啊，我把我这个劳苦这个重担这个都交托给你，哎，祷告完了，阿们，又背上来了，哎呀，又是劳苦又是重担，是不是这样？得了安息没有享安息。所以主耶稣说了，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什么意思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让基督的那个生命在你里面长进的时候，你心里有柔和谦卑的时候，哇，你知道说你不是自己在那里挣扎那个轭了。阿门。你知道哎，什么叫轭啊？弟兄姊妹，大概好多那些生在我们文明这个时代的，在城市里面不大知道轭是什么。对我来说是最亲切的。为什么？我生长在农家里面，从小就看见那个牛耕田怎么样放一个轭套在它的轭上面，那个背上面，然后就拖啊拖耕田，那个是轭。马拉车的时候也套一个轭在它的身上啊，套着叫它拉的，担子挑担子，大概你们都看见挑。我小时候就看见牛怎么样扶那个轭，小时候我就学习挑那个担子。每回放学回家了以后，我的父亲说下田工作，孩子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呢、哎呦，他不知道多苦，哎呀，真难过啊！在田里工作好苦啊，那个轭真是不能扶啊，那个担子挑不动，好难过。但是感谢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有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让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的心意，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你的儿女，你给我的轭使我能担当，能拖得动的，你给我的担子是我能挑得起的。你因为你爱我，你绝不会把那个超过我所能担当的担子放在我的心中。所以你怎样啊？你祷告完了，相信主，哎呀，你就想安息。感谢主，上帝啊，你应许了，你说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现在我觉得挑不动了，我觉得拉不动了，但是我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信得过你，你的每一本是这样，你跟我安排的就是最好的，你量着我的力量所给我的，就是我能够担得住的，那个重的担不住的都在您的肩上。我记得小时候我跟我妈妈两个抬东西，我想起了一幕来，一个长的扁带，两个抬东西，我在前面，矮子当然在前面，我小孩子，妈妈在后面，我跟他两个一起抬东西怎样啊？那个重的那一头都在妈妈这边，起先放在中间一点，哦，我说妈，抬不动啊，好好，再过来一点， 我还抬不动啊，再过来一点。结果呢，那个重的兜着他那一头，我那个轻轻那么长的一头，很轻省。哎呀，就想到主的话，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什么时候在神的面前柔和谦卑一祷告，相信交托给主啊，你就觉得说，哎呀，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上帝量给我们的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真是这样。这样子你就得享安息，真的能够享受到。你不但得了安息，你还能够享受那个安息，你能够啊，因为主耶稣赐给我们力量，足足的能够担当。我给你说个小小的见证吧，感谢主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邻居，我搬到这边来，就是郭牧师以前住的那个 apartment。我们的紧隔壁是隔一个墙，讲话都差不多听得到。陈太太是我们的邻居，哎呀，感谢主，常常照顾我们呢。我们来到的时候，而且陪我们去探访，因为我们来到这里人地生疏，不知道路，带我们去探访，跑这一家跑那一家去探访。探访的时候，有一天呢，我们探访到这个甄太太家去了。甄太太有没有来呀？啊，我们头一回去探访到他家里面去了，我们他就留我们在他家里面啊，你们来了，我这么晚了，不要回去了，吃晚饭呢，我们就带他一起吃晚饭。哎，那个陈太太就跟我们说一个见证，他说啊，我们现在是第三代信耶稣了，我们的祖父以前是做农家的，不信啊，根本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也没有读过圣经，也没到过去礼拜堂去。他说，你知道我祖父后来怎么样信耶稣啊，变成传道人吗？我们家里请了一个长工，请了长工，你知道做田的，以前那个农业社会做田的，请的有长工啊，一个两个三个就住在自己家里面了，一年到头都住在家里，你知道吗？长工按时间到田里面去工作的。他说我们那个长工啊，是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他在那个家里面做事，有时候做事，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啊，就唱起诗来了。台湾话不叫唱诗，叫吟诗，你知道吗？叫吟诗了。台湾话这个很文雅的，吟诗。吟诗就是吟诗。他在那里哼啊哼哼，他的祖父就问他了，他说：“嘿，你在干什么啊？你嘴里面唱什么东西？”他说：“老板呐、啊，我在吟诗哟。”他说。他说你吟什么诗？吟他说你吟什么诗啊？你连个大字都不认识，你还吟什么诗啊？哇！他说我吟那个教会的诗歌吟诗啊。他说我拿一本来给你看看，一看，那老先生看不懂是什么诗啊？因为以前长老会那个诗歌是罗马字拼音的诗歌啊。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把它丢在地上。说啊、哦，老板，你这个看不懂啊！我下一次再找一本你看得懂的东西拿来给你看。于是他下次找什么？找了一本圣经来了。他说：“哎，这个差不多，汉字圣经他看得懂的。”啊，所以他的祖父就开始读圣经。哎，越读越有味道啊，越读越有味道。结果他就把他带去，带到教会里面去听道信主。信主到现在他们三代，他说数下来我们里里外外现在有十几个传道人了、啊、十几位牧师、啊、就因为那个长工，就因为他们临息哈哈临息一下。哎呀，感谢主。你知道一个长做工的人很苦的呀，我在大陆做过工，我在台湾看见做田的那真是很苦啊，背朝青天是手抓黄土，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真是这样。哎呀，天气之热，你看见在台湾那个索草索草一带不，那个除草啊，哎呀，都是能够趴在地上的，跪在田里面去除草，那真是汗流如雨啊。你想这样一个劳苦重担的人，他怎样呢？他还可以吟诗啊，还可以吟诗啊。我以前在这个台湾的时候，常常巡回讲道，常常环岛布道。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了花莲港教会长老会啊，那一位牧师陈牧师吧，大概在座的好多位长老会的弟兄姊妹都认识。我记得很清楚，当场去了以后唱诗，我跟他写一首台语的诗歌，哎呀唱得非常有味道。你知道有时候用某一种语言唱出来一种的诗歌是特别有味儿的，但是国语都唱不出来的。哎呀，我常常还开车的时候还临溪还唱这一首诗歌。他说我心大欢喜，我的嘴就要临溪就要吟诗哈，这个感谢上主的极大仁慈。他说在白天我赞美，在晚上滴滴西我阿罗滴尼西我刚想，在白天我赞美，在晚上感谢。他说啊，阿宁和塞亚不告亚，他说那样的服侍上帝还不够啊。哎呦，那个淋起来那个味道啊，很有味道。哎，你们中间有哪里会唱？我心大欢喜，我的嘴就临时，对不？感谢上主的大仁义，地里是我落，地面是我感谢。阿弥陀佛呀，摩高呀，哎呀，真好，感谢主。他说我白天赞美，晚上感谢，这样服侍你压过摩高呀，还不够啊。哎呀，真好真好，感谢主的恩典。主所应许我们真的能够得着的，而且是实际能够享受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观。圣经在这里说出一个美好的真理，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什么？基督徒的人生观是出世而又入世的人生观。一个基督徒不是信靠主了我们就没有劳苦了，没有担子了，不是。有，我们还活在世界上，我们还有责任。学生该尽到你的本分，做妻子的，做丈夫的，我们都有本分，我们都该尽。我们还有劳苦，还有担子。有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享受那个安息，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不但可以得安息，我们还能够在他里面享安息。我们在劳苦中还能够有力量，我们在劳苦重担当中还能够喜乐，还能够歌唱，还能够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这是我们所经历所能享受世界上的人所得不到的。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为着您这奇妙的应许，这宝贵的邀请，向您献上感谢。因为您体恤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您就应许了我们。主啊，愿你恩待，让我们的当中还没有信靠的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凭信心把他一切的心中的劳苦忧愁和罪担卸在你面前，让我们这些信靠你已经信靠你的人，主啊，让我们真实的体会到在劳苦中的安息，我们还能够感谢主，还能够歌唱，还能够唱诗，还能够立上架立，天天欢喜快乐奔走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谢谢您把这样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用信心来调和我们所听见的道，而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行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感谢我们的主，有这么好的美好的信息由田牧师的口中释放出来。现在我们清唱圣诗311首，311首。311首信靠圣父。Yeah. 唱第四节。
我以我不当有，我不当家不有，我不当一方我也不当头，不在乎我就等，不在见我就见，心怀难我难分别真旧。
今天到这位置，于是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次来的新来的朋友，请带来的弟兄姐妹为他们介绍或者自我介绍。我们在楼上左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啊？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欢迎欢迎。好，另外还有一位也是学生啊，我们很欢迎你们。好，有今天有楼上有四位新来的朋友，是吧？好，我们现在左边楼下有没有新来的？好，站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还有哪一位？好，左边下面这边有没有哪一位今天第一次来的？右边还有哪一位今天第一次来了？
天一站起来，这是我们的邻居，在我们楼上的，我们今天啊跟我们一道来，请他来跟我们。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右边还有哪一位今天第一次来？欢迎欢迎欢迎。另外还有哪一位吗？没有，右边楼下有哪一位没有？楼上呢？今天很多人有啊。好，我们听不见他，我欢迎他。我们现在唱欢迎歌。
我们欢迎。在主里真心欢迎。
下面我们有几件事情报告，我们再次的说一声欢迎你们新来的朋友，希望你们以后继续来到我们的教会。第二件事情，感恩节我们施洗，我们还没有洗的准备要施洗的朋友们，请与田牧师联络。第三件事情，葡萄园是感恩节之前要出版，所以请大家抽时间写一点稿子，不管在灵性方面、信息方面、见证方面，都能够大家写一点稿子来交给牛些桂香姐妹。我们报告过几次，请大家尽量踊跃投稿。下个礼拜二这个松柏查经班，这一次礼拜二改到姚永香老姐妹府上，所以参加查经班的弟兄姐妹，请到姚姐妹府上去参加礼拜。第五件就是我们中间那个李恰湖 Dr. 李恰湖，他们父俩又得了一个儿子，上一次我们宝宝过母子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他们有第二个孩子。第六件事情就是陈志成姐妹今天大概没有来到中间，因为在去年的圣诞节之前，她的腿就是车子压到了以后断了腿，又最近要第二次再到医院去开刀，重新回头再重新再动一次手术，所以今天到医院去，我们希望大家为她代祷，使她能够平安而且能够早日恢复。 第七件事情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天主日是10月30号，就是主日学的老师要开那个会议，请主日学老师能够参加。第八件就是这个礼拜六，就下个礼拜六29号，本来有妇女会的每一个月的约会，所以这一次的约会改在礼拜六。刚那个我们原来预定的就是请这个林仁阳博士来讲这个音乐研究会，秉着一起开，所以约会暂停，但是希望参加的妇女姐妹们一起来参加这个音乐研习会。这里最后一件事情，我们上一次报告过，就是今年度的那个通行录有遗补的遗漏的这个名字，或者还有新来的朋友的名字，请散会以后在前面桌子上填下你们的地址，以便我们下一周我们可以出版新的地址。除了这几件事情我们报告完了以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想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喜事，也是很大的喜事，所以大家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一部分的还听了以后可能会惊奇，所以这件事情我不敢报告，因为大家认为我是在开玩笑，所以我想现在这件事情我请田牧师来给我们报告。
就是他报告大家也信得过，开玩笑不能在这里开的。他很客气啊，我报告啊，这件喜事是真是一件大事。我们昨天这里的传道人就是我跟执事同工们，我们全体都去参加，全体的执事都去参加这一个喜事，一个大喜的事，那就是在我们中间劳苦工作多年10多年的薛妈妈，她昨天的婚礼是在 San Carlos 那边举行，基督之家那里举行，因为那一位新郎是基督之家的传道人，所以我们报告这件事让弟兄姊妹们晓得，我们也了解这样的情况，为他们感谢。因为我们知道薛妈妈在我们中间一同聚会侍奉神10多年，她在10多年前带着她的儿女们从台湾来到这里，你们知道她开一个馆子叫华工，那时候他的儿女们还小，所以现在把他们儿女们一个一个抚养成人，真是这个又做父亲又做母亲，身兼二职。那么而且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侍奉，因为他的先生在10多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感谢主，当他们儿女们都大起来的时候，也有关心他们的神的仆人传道人，就是我们以前在这里的吴牧师，吴德胜牧师，所以有一天特别跟他提醒这样的事，他说薛妈妈呀，你现在你的工作在餐馆里的工作10多年应该告一个段落了，你的儿女们都成家立业长大成人，你也尽了你母亲父亲的责任，受了多少的辛劳，他说你应该特别把你的时间出来多放在传道事上，而且要照顾一个传道人。他说有啊，我就是常常照顾传道人啊。他说我现在要请你特别照顾一个传道人，他就提到他的名字，他说哦，你怎么提到这个事吴牧师啊，他说你怎么想到这个，你怎么想到这个，哎，我们薛妈妈在我们中间呢、啊。有啊哈，在我们中间，他说怎么想到这个，在薛妈妈在。所以我讲这事，我真是想为他们献上感谢，因为他自己只想到神的事工，想到上帝国度的需要，想到他的儿女们的需要，把自己全然忘记。10多年这样的辛苦劳碌工作，是我们当中我们所敬爱的一位，所以他前几天这个他自己都不敢打电话，叫他女儿 Maria 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牧师啊，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说什么好消息啊，他后来一说我也大吃一惊。那我就跟 Maria 讲一句话，我说可以啊， 这个心，那我们为他欢喜快乐，但是我们有一个要求，不要把我们的新娘子娶走了。那个新郎可以过来，新娘不可以走。他说好，我转告我妈妈，这个条件要答应的。我说我们真是太需要他，太好，还是感谢主。昨天我们就去参加那个婚礼，从头到末了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他们那一对配合在一起是那么的美好，那真是天上人间一同欢喜，连他的儿女们也大大为他们欢喜快乐。所以因为他的师母过世了，需要有一位师母，因为现在需要有一位这在主里面啊，跟他在一起走人生余下的一段路程的这一位伴侣，所以主耶稣安排的非常美好。所以那一位新郎子是一位传道人，全世界传道，在台湾基督之家的王寿明弟兄。那么新娘子是在我们中间辛苦劳碌传道的雪妈妈，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改口，不叫她雪妈妈，你知道要叫什么？叫王师母啊哈，叫王师母，王师母。那我再加上我们为他们欢喜快乐，我再加上的报告就是，我们这边聚会完了以后啊，我们要到那边去，已经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在那里布置，布置一个喜堂，在这个饭厅那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代表去参加，好多弟兄姊妹说，怎么把我们忘记了？这个薛妈妈怎么搞的啊？所以有人就打电话，牧师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给执事们也接到电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告诉你，知道你怎么，你就知道怎么办。集合完了以后，我们要到那边去，全体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今天来的，我们尤其都欢迎，一起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在那里要给他唱一首诗歌，来祝贺他们，也请呢，我们也买了蛋糕，我们也加了菜。昨天晚上就有几位弟兄姊妹、执事们在那里劳苦啊，分头工作啊，所以你们过去的时候一定看见买了漂亮的花、蛋糕，丰富的饮食都摆好了，我们来一同欢喜的、快乐的祝福他们。新郎在哪里啊？新郎今天早上去讲道了。在哪里讲道啊？在那个 Warner Creek 那个李圣长牧师那个教会讲道，就是他一会儿就来了。这个 Robert 是薛妈妈的儿子，要把他不是王师母的儿子，要把他马上送过来，马上送过来。所以一会儿啊，我们就会看到新郎和新娘在一起，我们要为他唱一首欢喜快乐的祝歌，然后我们在一起欢喜快乐的用饭。我们就愿神特别赐福他们这一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未来的这个十年日当中，更大大的被神所使用，他们的家庭也更蒙神赐福。这就是我一个特别的报告。在我加上的就是，我们要特别欢迎每一个主日来的新的朋友，因为我们觉得很亏欠，站在我传道人的立场，站在我们已经在这里的弟兄姊妹立场，因为我们常常忽略了新来的朋友，我们没有好好的招待你们。我们盼望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特别注意到新来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去找我们认识的老朋友讲话，好不好？特别要找新来的朋友讲话，要带他们，要领他们。他们怎么好意思跑到那边吃饭呢？他们也不知道饭厅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要不要去单饭，他们也不知道要不要交钱。哎，这里的规矩怎么样啊？要不要交钱的？我也不晓得哈，因为我还是新朋友啊，我才来你来到这里一个月啊，所以要不要交钱？不交钱的，所以你们可以大胆放心吃嘛。所以每回的新朋友，请你们务必要留下，跟我们在一起用餐。这是上帝的家，你来到这里就像来到家中一样的。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们多多的照顾我们新来的朋友，跟他们预备地方，陪他们在一起吃，照顾他们。OK， 所以也欢迎你们新朋友以后都能够继续到我们到这个大家庭当中来。 谢谢你们。
我想大家这样就会相信了，我讲的话不真，田牧师讲的话不真，所以这个实在是习妈妈和那位王弟兄能够两个人为结合，实在是也是神的主意，是天意，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合。在这里我刚才田牧师讲，大家觉得一听很惊奇，中间有一个人一点也不惊奇，是谁？是我。因为这个我要讲个笑话，因为这个事情在两年以前，好像我有一次听到这个王弟兄的这个王师母啊说过世了，那我就跟我的那个人讲，哎，我说这倒很好，我说虽然是王师母过了，我说下面一件事情可能会发生了，结果既然被我料到，所以当有一天呢所以当有一天有人跟我说，但是几个月以前，说新妈妈跟王弟兄可能会就婚姻，他们认为我很奇，我说我可能比你们知道的更早，因为我心里早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处，不但是天的意思，也是人的意思，我们人都想到实在是一个美好的结合，所以我们祝福他们。中间呢，因为我们新妈妈在这里啊，是每一次有什么聚会啊，他在教会里面奉献，在餐馆里面奉献给我们教会的事实在太多。那么昨天因为林志在这个基督之家，我们开了几个人这次会讨论一下，说今天应该请这个王弟兄和徐妈妈，我们一起在这边大家表示祝福他们了，来请他们一起在这里用午餐。但是临时准备啊，是准备的实在是没有充分，所以每次根据徐妈妈所给我们教会们的奉献的东西实在是太丰富，而今天中午我们只是代表我们的意思，大家希望在一起来祝福他们，但是饮食方面我们就是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要知道。另外一点，因为新妈妈在这教会里面是大家咒书种子都知道，她是奉献出来是最多，也所做的事情为大家带领是最多了，所以这一次她能够跟王立雄结合，我也觉得一点是这个王立雄是占到的便宜是太多了因为他不但能够娶到新妈妈，有这么好的一个将来能够帮助一起他来在传道上侍奉啊，同时昨天在一下子，刚才牧师也讲了，说这个做母亲的非常辛苦，父亲的也很辛苦，带领孩子生长大要花多少的精力把一个孩子长大，但是这件事情也有例外，因为昨天在基督之家呢，这个寇斯月牧师啊临时宣布问这个就是王弟兄新郎了，说这个新娘的现在的家庭的子女啊，也就是将来你的子女，所以这样想也要当他们一样子女，所以在这个一下子一宣布啊，立刻王弟兄不但得到了新妈妈，也得到一大群的儿子女儿然后还不但是女儿儿子，还是孙子孙女外甥，这是一大堆，所以这件事情实在得来很容易啊，我们现在我们下面文唱圣诗159首，请执事们哈带来我们受奉献。
都归耶稣，都归
大家起立，我们请张弟兄为我们祷告。